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北韩宣布与马来西亚断交，因一名违反制裁公民被引渡到美国；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寻访韩日时热烈讨论北韩和中国问题；韩国新冠疫苗接种后不良反应多为轻症。以下请听详细内容。北韩宣布与马来西亚断交，原因是马来西亚政府将一名涉嫌非法资金洗钱的北韩公民引渡到美国。北韩还警告，美国将会因此而付出代价。北韩外务省19日通过朝中社发布声明称，马来西亚当局17日将无辜的北韩公民当成罪犯，并最终强制引渡给美国，犯下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罪行，而宣布与实施特大型敌对行为的马来西亚断交。近期，马来西亚政府将北韩商务人员文哲明引渡到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文哲明违反对北韩制裁，向北韩提供酒和手表等奢侈品，并通过空壳公司洗钱，因此要求马来西亚政府将此人引渡到美国。北韩外务省在声明中表示，文哲明是多年来在新加坡从事合法对外贸易活动的工作人员，称其参与非法资金洗钱是毫无根据的捏造和阴谋。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将为恢复韩日两国关系持续做出努力。青瓦台发言人康明硕表示，文在寅总统18日在青瓦台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了约50分钟的会晤。文在寅总统表示，韩日关系对韩半岛与东北亚的和平、繁荣与稳定十分重要，也是韩美日合作的坚实基础，将为恢复韩日关系持续做出努力。对此，美方表示，高度评价韩国政府为改善韩日关系做出的努力和意愿，期待有所进展。文在寅还说，将竭尽全力实现包括北韩完全无核化在内的韩半岛和平进程，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密切合作。韩美有必要共同拟定综合性的对北韩战略。对此，美方表示，在研讨对北韩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将以开放的态度与同盟韩国继续保持紧密沟通。美国国务院负责韩国和日本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马尔科·科纳佩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此次寻访韩国和日本非常成功，此次寻访围绕北韩和中国等挑战课题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随同布林肯寻访韩日的科纳佩，韩国时间19日上午召开在线记者会表示，与韩日两国就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热烈讨论，包括北韩的核与导弹项目、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强压行动，以及台湾、香港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问题。科纳佩还说，联合声明的内容反映了此次紧密且生产性的对话。科纳佩评价布林肯此次寻访韩日是一次成功的访问。他说，布林肯在同韩国与日本举行的所有会谈中强调，美韩日加强三方合作将使我们更加强大。韩国新增463例新冠病例，新增病例连续三天超过400例。疾病管理厅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表示，以19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463例新冠病例。新冠预防接种应对促进团表示，以19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17501人接种新冠疫苗，累计有659457人完成了第一剂疫苗接种。接种新冠疫苗后疑似出现不良反应的申报累计9607例，其中大部分是预防接种后经常出现的肌肉痛、头痛、发烧和恶寒等症状，达9400余例。防疫当局表示，发烧、肌肉痛和头痛等症状大部分会自然消失，或在服用退烧药、止疼药后即可减轻。不过，服用退烧药后症状仍持续两天以上未获好转，或情况突然恶化，需就近前往医疗机构接受治疗。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第一总协调官江都泰表示，将从本周末开始接种第二剂辉瑞新冠疫苗。针对发布外籍劳动者新冠病毒检测行政命令，首尔市表示，鉴于近期新冠确诊者增加，政府从鼓励接受病毒检测的层面采取了上述措施。 中央事故处理本部防疫总负责人尹泰浩19日上午在政府世宗办公楼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做出了上述表示。他说，并非出自对外国人的差别待遇而实施该项措施。尹泰浩介绍说，相较韩国国民，外籍劳动者不太容易了解韩国防疫措施等信息，由于语言沟通困难，或有更多人未能接受检测。政府为鼓励外籍劳动者更积极地接受检测而发布相关行政命令。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韩国共同民主党和政府为根绝房地产投机，发布加强对公职者管理和监督的对策，研讨将需进行房地产财产登记的公职人员扩大至所有公职人员的方案。若公职人员因房地产投机而获取不当利益，将回收其利益的3至5倍。共同民主党代理党代表金泰年19日在国会举行的高级党政协商会议中表示，韩国土地住宅公社等负责房地产相关事务的公职人员将义务进行财产登记。金泰年强调，将研讨扩大进行财产登记的公职人员的范围，对象拟包括公务员以及公共机构、地方自治团体、地方公营企业有关人员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并将积极研讨进行房地产交易时进行预先申报的制度。若公职人员因投机而获取不当利益，将采取回收其利益3至5倍的有关措施。韩国政府19日表示，对韩国土地住宅公社职员第三期新城市投机疑惑进行第二轮联合调查后确认，共有28名公务员和公营企业职员进行了土地交易。在这28人当中，23人为地方自治团体公务员，5人为地方公营企业职员，其中涉嫌投机而被委托展开调查的对象共为23人，其余5人被认为属于家属间赠与。政府表示，在8780名第二轮调查对象当中，与第一轮调查时期相同，对截至本月16日提交个人信息提供同意书的8653名职员本人的房地产交易现状和土地部进行了相互核对。除土地交易外，政府在第二轮调查中还确认237人在第三期新城市开发地区和相邻市区等进行了住房交易，但是否为投机尚需进一步调查。政府计划将调查参考资料移交特别调查本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于23至25日访问韩国。在访韩期间，拉夫罗夫将于25日与韩国外长郑义荣举行韩俄外长会谈，就两国关系和韩半岛问题等广泛交换意见。在举行外长会谈的前一天24日，两位外长为纪念韩俄建交30周年，将出席两国外交部主办的韩俄友好交流年活动开幕仪式。韩俄原定于去年举行友好交流年活动，但因新冠疫情扩散未能按期举行而推迟至今年。拉夫罗夫也以韩俄建交30周年为契机，原定于去年访韩，后来推迟了相关日程。韩国外长郑义荣19日与哥斯达黎加外长索拉诺举行会谈，就两国实际合作方案进行讨论。郑义荣当天上午在首尔中路区外交部大楼举行的会谈中表示，哥斯达黎加与韩国是共享民主主义、和平与人权等核心价值的传统友邦，以明年韩哥建交60周年为契机，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交流和推进两国关系发展。郑义荣还提到了韩国的环保新政和哥斯达黎加正在促进的脱碳战略合作方案。索纳洛表示，韩国是值得哥斯达黎加学习的国家，希望两国扩大贸易投资和加强合作，期待两国在智能城市、脱碳、数字化以及脱中心化条件下的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加强实际和战略合作。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4.7%，较此前的预期值上调0.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当地时间18日在报告中指出， 得力于接种新冠疫苗和推行经济刺激政策，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出现复苏，因此上调了去年9月 4.3% 的增长预期。从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的增长预期最高为 8.1%， 美国为 4.5%， 欧盟为 4.0%， 日本为 2.1%， 韩国的增长预期为 4.0%。去年11月和12月，韩国新冠确诊者再次大量增加，导致民间消费项目恢复缓慢。不过，预计韩国今年投资和出口项目的强劲增长将推动经济复苏。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